感恩是我们基督徒常常用的两个字，用来表达我们对上帝的感谢。但是近年来我们看见这两个字已经不是我们基督徒的专利品了，无论在电视上边，在报章上边，我们往往都听到，就是看到，有人用这两个字来形容他们内心的感谢。我留意到无论在大陆，无论在台湾，无论在香港，都常常用这两个字。特别是台湾和香港的政客们，他们在选举的时候，他们胜出了，他们就发表他们的演讲，他们常常都是说，我怀住感恩的心，要把我的工作做好。无论是台湾的总统、台北的市长、香港的议员，他们当选的时候，都这样讲。但是很值得我们去思想一下的是，感恩是应该有一个对象啊。当人表示要感恩的时候，他是感谢谁呢？信主的人，我们当然是感谢神；不信的人，他们是感谢谁呢？可能是感谢其他的人，好像我们刚才讲的政客，他们当选的时候，他们是感谢投票给他们的人。但是如果那一件事是和人无关的，那么好像健康和人没有关系的，是我的健康，当他们讲感恩的时候，是感谁呢？可能是运气吧，可能是有人说是祖先保佑。但是如果这样讲，是不是我们遇见不好的事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祖先偷懒呢？他就不保佑我们了，或者他的保佑不够其他人强，所以呢就保佑其他的人，不保佑我们了。可能很多祖先呢，他在生前都很辛苦，死后了还要承担这样的责任。对还没有信主的人，感恩的时候可能是一股无名的力量。对信主的人，感恩的对象当然是一个有情有爱的上帝。很多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他们是因为看到基督徒无论是顺境的逆境的时候，都很能够真诚的去感谢神，他们就被这个神所吸引了。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一个朋友，他还没有信主，就对基督徒提出很多关于信仰的难题。无论我们基督徒怎么样提供答案，总是不满意，他也不觉得他需要信主。但是有一次，他和我们一般的基督徒去露营，就是在野外生活两天。在黄昏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一同唱歌，一同感谢神，一同赞美神的创造的时候，他突然感受到这位神，这个赐恩的一个神，是他生命中没有的，他于是就信了主。在我们中间，在基督徒的中间，有蒙恩的人，也有感恩的人。蒙恩是指一个人得到上帝的恩典，感恩是这个人在得到上帝的恩典的时候，在理性上边，在感情上边，我们都谢谢我们的主。蒙恩和感恩两者中间有很大的分别，他们中间也有很大的距离。蒙恩的人不一定感恩，但是感恩的人就表达他们是已经蒙恩了。今天我们就用一段可能大家以前都看过的圣经，我们一同来思想蒙恩和感恩的问题，希望我们看过之后就更加的懂得成为一个感恩的人。首先这一段经文给我们看到，蒙恩的人 实在是多，感恩的人实在是少。在路加福音我们刚才念的十七章十一节开始，就记载耶稣启程，由他住在以色列的北边，他的家乡，往南走到耶路撒冷。这是耶稣基督最后一次的上耶路撒冷，因为在那里他就要被钉十字架了。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他经过的每一条乡村，他走过的每一条道路，都是在不踏足的一个地方。在行程里边，耶稣就到了一条村庄，村外有十个长大麻风的病人，就要求耶稣可怜他们。他们说可怜，但是他们的意思是很明显的，他们是希望得到耶稣医治他们。但是我们看到耶稣没有直接的去回应他们，只是吩咐他们，你们去把身体给治师去看。然后他们去的时候，身上的麻风病就奇妙的就好了。其中一个人，他看见自己的身体的改变，他的皮肤的一个改变得到医治了，他就转过身来回到耶稣的面前，大声的归荣耀给神，又俯伏在耶稣的脚前去感谢他。耶稣在这个时候发出一个问题，他就问得到洁净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么呢，其余九个在那里呢？弟兄姊妹，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我们今天好好的反省。今天在教会里边蒙恩的人很多，但是衷心感恩的回不回只是有十分之一呢？如果在我们个人的层面上边，我们在我们的生活，每天的生活里边蒙恩的事很多，但是我们觉得满意，我们记得感恩的回不回也是十分之一了。在这一件事上边特别突出的，就是回来感恩的是一个撒玛利亚人，耶稣称他为外族人。换句话来讲，其他的九个可能大部分甚至全部都是犹太人。犹太人是被称为神的子民的人，但是他们反而忘记了感恩。如果比对今天在我们的教会，可能就是信主很久的信徒，我们已经习惯了主的恩典，所以呢，我们是失去了一个敏锐的一个感恩的心。我们平常得到神的恩典，我们已经不觉得稀奇了，这是习惯了反而是一般慕道的朋友，是一般初信的朋友，由于他们从前不认识神的恩典，到现在他们认识神了，也感受到神的恩典，他们就有一个敏锐的一个心献上感恩。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教会的情况是这样，我想耶稣就对我们的教会发出同样的问题，这个教会蒙恩的人这么多，为什么感恩的人就这么少了？除了几个初信主的人之外，就没有其他的基督徒来归荣耀给神吗？但愿我们真是不会听到主这样的问我们。然后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二方面的教训，第一方面就是蒙恩的人多，感恩的人少。第二个教训就是蒙恩毫无疑问是需要一定的信心，但是感恩却是要加强爱心。有人以为那九个不感恩的那个麻风的病人，他们白白的得到医治，但是一点信心的表现也没有。 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看法。那十个病人每一个其实都有相当的信心。那我们首先看到他们在表现上边很谦卑的遵守旧约的教训，他们远远的来到耶稣的视线里边，因为律法规定为了防止传染，所以麻风病人是被定为不洁净的，他们不能够靠近正常的人，所以他们看到耶稣来了，他们不敢靠近，远远的只在耶稣的视线里边就大声叫耶稣可怜可怜我们。中文圣经翻译他们对耶稣的称呼是夫子可怜我们，但是原来的文字其实是比夫子更加尊重的一个名字，可以翻为主人，英语就是 master， 主人主啊。当耶稣吩咐他们去将身体给祭司看的时候，他们就听耶稣的话去做了，这是信心。那时候他们还没有看到得到痊愈的一个现象，但是他们有信心这样去做。原来在旧约的时代一个麻风的病人认为自己得到痊愈了要先找一个祭司来详细的检查，然后祭司证明他合格了才算真正的得到医治。这十个人他们听到耶稣吩咐他们去见祭司的时候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很明显他们还没有得到医治，但是他们还是愿意启程去找祭司。如果见祭司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得到医治，就一定是被祭司是骂他们浪费那个祭司的时间。所以呢他们在这里表明他们就有相当的信心不过当然我们明白这个信心是或多或少是被一个渴望得到医治的心所推动的并不能够足够的和主耶稣基督建立一个个人的一个关系。但是我们看见那个撒玛利亚人在信心上边他加上对神的爱心，就驱动了他回到耶稣的脚前俯伏来谢谢他。从十五节来看，这个人在去见祭司的路上发现自己突然间得到痊愈了，他就立刻回转过头来找耶稣，他没有先去找祭司，先回来感恩。这个感恩爱神的心使他从蒙恩的人就进到一个感恩的人，因此他就得到更大的恩典。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时候求主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往往需要信心，有时候是需要很大的信心。曾经有一个慕道的朋友，他患上一个很重的病，所以他都想尽一切的办法，无论是中药、私药、非传统的治疗，他都去采用。但是后来他听到福音，他心中有一种平安于是呢，就他单单的依照他的主诊的医生的意见就不用其他的药物了单用私药一个西医来加上他的信心祷告。果然呢，在几个月后他慢慢的康复了。但是很可惜，我们看到在这个得医治的过程里边，他没有发出对主的爱和一个感恩的心，他就慢慢的开始怀疑自己得到医治是不是运气了，不是这个耶稣，是运气他得到祷告的果效不是什么上帝的恩典， 只不过是巧合，啊，光好就是就好了，不祷告其实也好的，他就这样想。所以呢，他就放弃了得到治疗之后要做基督徒的诺言。他本来是这样说，我得到医治我就信主了，但是他慢慢觉得这是巧合而已，他就放弃了这个诺言。这件事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教训，我就看到对信主的人来讲，如果我们的与主的关系是停留在基本的信心的层面，我们缺乏要进到爱的关系里边，我们的信仰其实会进到一个一次又一次的求神满足我们需要那个水平上边，就是这样的一个基督徒，我们不能够得到上帝更大的恩典。所以难怪我们看到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说，如今尚存的有信有望有爱，但是其中最大的不是信，最大的是爱。弟兄姊妹，唯有我们的信进到爱的水平里边，我们才能够学习成为一个感恩的一个门徒。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反省一下，你和神的关系是爱的还是惧怕的？这段经文给我们第三方面的教训，是蒙恩的人得到地上的好处，但是感恩的人得到天上的好处，属灵的好处。我们看了九个麻风病人，他们其实不需要好像撒玛利亚人一样在见到祭司的半路上边得到医治，就立刻走回来谢谢耶稣。但是起码他们到见到祭司，得到祭司初步的检查证明合格，得到解禁之后，他们还没有回来感谢主。原来根据旧约的利未记的规定，麻风病虽然医好了，但是还不能够立刻的投进人群里边，他们首先要在村外边接受检查，他们接受了，但是检查之后他们还要住在一个隔离的一个地方，直到七天之后行一个洁净礼，才算完全的得到洁净，才可以进到人群里边。所以这九个人呢，不是在检查之后他们立刻的赶回家，他们还没有资格回到他们的亲友里边去庆祝，所以他们不是没有时间回来谢谢耶稣的。如果他们赶住回家告诉家人，我们还原谅他们，但是他们不可能这样做，他们还要等七天，在那七天里边他们做什么了？没有回来谢谢耶稣。原因是什么样呢？可能他们就是我还要等七天，七天之后不再复发了，行了洁净礼了，我们才相信得到医治，所以他们会要回来。或者他们虽然还没有回家，但是已经很忙的在安排他们以后的计划了。无论如何，他们是蒙恩是肯定的，耶稣医治了他们，帮助了他们，可以重新的投入世界里边。但是重新投入世界里边是一个语带双关的一个形容，当一个人得到主的帮助的时候，得到主的医治的时候，可以重新的进到社会里边，重新的进到世界里边。但是如果他们重回社区，再一次投进世界的黑暗里边，却是一个可怜的事，一个可惜的事。举一个例来讲，就是一个虚心的人求主， 然后得到主的帮助，有好的工作，有好的生活。但是如果他还没有成为一个得救的人，结果他只在生命上跨过一个难关而已。但是如果有另外一个人求主的医治他，但是却不好好的认识神，他也是延长了他的生命而已，他还没有得到永生。蒙恩的九个人得到地上的好处，但是这些好处不会永久，有时候还成为他们失败的一个原因。唯有那个回来感恩的撒玛利亚人，他得到天上的好处，因为借助他和耶稣的对话，他认识了耶稣，不但得到身体的医治，也得到灵魂的拯救。耶稣对他讲，你的信救了你。换句话来讲了，那个感恩的撒玛利亚人，因为成为了神的上帝的儿子，可以等候上帝下一个恩典。但是那九个回到世界里边的九个人，他们是等候世界给他们的下一个麻烦，然后他们可能又再来找耶稣了，但是耶稣那个时候已经找不到了，他已经起行到了耶路撒冷。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停留在得到地上的好处的层面，我们要借助我们的感恩，我们得到属灵的好处。然后这一段经文给我们第四方面的教训，就记载在前一段的圣经，就是在七到十节，我们刚才念的起头的部分。我把这个比喻也放在耶稣医治麻风病的事里边，是要讲明一点，这是蒙恩不是我们的权利，感恩才是我们的权利。有人以为我们日新侍奉神，我们应该有特别的权利，但是这个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仆人请弟兄姊妹留意，这是2000多年前的一个仆人不是现代普通打工的一个仆人，所以呢是没有太大的人权的。这个仆人在外边耕田放羊之后他回家，他能够期望主人说快坐下来和我一同吃饭吗？没有。他可以期望的就是主人对他说，你回来了，快去煮饭然后伺候我吃饭，我吃完之后你才可以坐下来吃。然后当他做完一切功夫之后，主人也不会谢谢他的有人看了这一段圣经就说，哦，这是描写今天我们在外边工作的妇女他们做完了工作一天之后回到家老公坐在哪里，儿子坐在哪里他们都是说你回来了快快去煮饭，我们主子饿了但是无论如何，这段经文对我们的侍奉的人有很好的提醒。第十节说，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该做的。弟兄姊妹，这是我这么多年侍奉给我的这个座右铭，但愿我们这是学到这种侍奉的一个态度。有人觉得自己很孝顺，我对人很好，我没有欺负人，我工作勤奋应该是可以升天堂吧。但是我们知道，从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这不过是我们作为人的子女孝顺，朋友待人好，雇员工作勤快，那这是应有的态度吧。 算不得什么功德。所以弟兄姊妹，蒙恩不是我们应该有的权利，但是感恩才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有的一个权利。我们的世界上有195个国家，就是看你怎么样看，有人说是194，有人说是197，但是就是差不多200吧。其中只有10个是有历史感恩节的一天。我们感谢主，美国是其中一个，我们有一天是感恩节。事实上美国是感恩节的思想是慢慢影响其他国家的一个带头者。在感恩节的时候，我们教会几乎所有的团契都有特别的聚会有特别的程序其中很多就包括有个人的见证分享。我觉得这些见证分享实在是好，对基督徒实在有很大的帮助。首先我们看看感恩见证有什么好处。第一，我们见证的时候，我们的思想就放在神的身上，放在值得感谢的身上。当我们注目在我们的神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再不注目在眼前的问题上的时候，我们心中就有平安，我们心中就有力量。第二方面有什么好处呢？在聆听弟兄姊妹感恩的见证里边，我们就更认识这个弟兄，做见证的弟兄姊妹他的处境和他面对的问题和神怎么样帮助他。平常我们见到弟兄姊妹的时候好像一切都好有时候我们也不好意思问人的事事有时候我们就很简单的都好吗，然后他就回答都好，还可以但是在感恩的见证里边，我们就很自然的我们知道弟兄姊妹的情况。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当我们听到感恩的见证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在别人身上做事的方法，就包括神在我们没有经历过的处境里面工作。我们没有经历过，但是这个弟兄这个姊妹经历过，他见证出来的时候，我们对神的认识就更加的加深，可以帮助我们有一天我们如果遇到相似的环境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处理。而更重要的，我自己觉得就是感恩可以成为一个好的习惯和好的风气。就正如埋怨投诉部门可以成为个人的习惯，可以成为家庭的气氛，可以成为教会的风气，可以成为社会的文化。但是感恩的心也可以成为我们个人的习惯，我们家庭的气氛，我们教会的风气，甚至社会的文化。但愿这个从蒙恩到感恩能够改变我们，由我们从学习感恩开始。因为当我们想不到感恩的事的时候，你一定会想到埋怨的事。我们要小心选择才好。我们一同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主给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今天的信息，求你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懂得感恩和记得感恩的一个人。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